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我们在很高兴很快乐的制造罪人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必须这样说，要不然我想不出有任何的理由我们会对这件事不好意思，没有任何的理由。不过我们也不要去继续追究这个事了，就是这是一个现象。当人犯罪以后，我们觉得羞耻，我们觉得害怕，我们躲避上帝，我们跟上帝失去了友谊，我们跟我们自己之间本身之间产生了羞耻，然后后面我们愚昧，我们跟人之间产生了远离。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羞耻，罪恶的结果，有羞耻，有害怕，有厌恶，远离。这三个东西可以都说是远离。这三个东西我也讲过很多次，对不起，今天就再重复一次了。我们说人是罪人，可以有很多的讲法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说人是罪人，我们可以说因为人充满了骄傲。我们说是人是罪人，我们可以说因为人好容易嫉妒。我们说人是罪人，我们可以说我们见不得别人比我们好，所以我们有这些邪恶的成分。是，这都是。但是圣经也讲到说，人是罪人，用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字来形容，叫远离。我们是罪人，什么意思？杀人放火吗？没有杀人放火。我们是罪人，你去贪污抢劫吗？也没有。甚至你很道貌岸然，你都相当规矩，你是一个远离的人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翻译，什么叫你是一个远离的人。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神是家的字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。这真的很难形容。说明一下，这个字英文就叫 alienation， 疏远、远离，或者另外一个英文 estrangement， 很难翻译。远离，远离，远离到一个地步，人就变化了。所以 alienation 也有异化的意思，也就是当人得罪上帝以后，当人犯罪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，或者圣经用的一个很深刻但是我们很少用的字眼，就是人成为一个远离人的人，远离神的人，远离自己的人。人远到一个地步变成异形了。 Alien 吗？不是吗？ Alien 就是外星人，变了。这个在社会学里面很多人会提到这个，我也提过一个电影，就是毕业生。那么毕业生里面有一首歌 The Sound of Silence， 很难翻译，没有声音的声音。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， 人讲话却不讲话。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， 人听话却不听话。就是在描述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可能我们很多东西都很满足。这种观念是在富裕和平的60年代产生的。有人说毕业生这个电影就开始了 美国的 Beat Generation， 或者是垮掉的那一代，就是嬉皮啊这些人。这个我想从亚当夏娃就开始，我们很多的残忍可怕是天灾人祸造成的，可是在60年代美国非常幸福富裕的时代，人感觉到无比的空虚，人感觉到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，多到各位现在还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多到我到很多美国人家，我们信友堂也有这种情形，三个冰箱一开，啪，一大堆东西掉出来了。我们东西真的好多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五个人就是一个土冰箱，每天要送一块冰，打开来还不能常常打开，就没什么东西放，除了夏天放一点冰水以外。先打开，各位您的衣橱、书桌、电脑，哎呀，又爆掉了。太多了，我们东西多，享受的东西多，吃的东西多，穿的衣服多，我们朋友多，我们 LINE 上的朋友好多，多得不得了，但是我们无比的寂寞。两个人在地铁里面，在街上，千千万万的人挤得磨肩膀了，我们不认识。更可怕的是夫妻睡在一张床上，好像陌生人一样。说的再难听点，夫妻睡在一张床上，最温柔的动作，男的在想，这是我的秘书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秘书啊，所以就。是，我知道有一点好笑，但是好悲哀，异化。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前面讲到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个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用一个名词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远离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疏离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别人也不知道干什么的，我们讲话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我们听话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我们没有亲近的，我们也不是一国的人。在伊甸园就看到那一幕，罪恶的开始就是想要像神，有智慧，也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神希望我们像他，神希望我们有智慧，神希望我们幸福，神希望我们快乐，神希望我们的生活好，神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但是始终都是我们从心里敬畏喜悦上帝的道。我们会有很多怀疑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要那样，尤其这个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有这个事发生，为什么有那个事发生，为什么这个事没发生，那个事没有发生。我们会问，也可以问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问不问，不管有多少答案，我们确定一件事，主，你的道路美好，主，你的意志美好，主，我愿意亲近你，寻求你，我知道你的美善，我寻求你的面，不躲避你的面。主对我说话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主对我说话，主叫我听到你的声音，不躲藏，叫我听到你的声音，就快跑跟随你。但是人远离了，远离了上帝，恨恶了上帝，远离了自己，以自己为羞耻，也远离了女人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没有感情，不再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做的，都是你。我们对上帝常常这样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是不可以问上帝，我们不是不可以质疑。约伯记就讲，圣经不怕我们问问题，圣经不躲避困难，我们人会，神不躲避，他给我们的答案也有，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听到看到这些答案的时候， 我们能够逐渐被圣灵感动，我们口服心服的知道主做的是对的。诗篇第八篇，耶和华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那不是指一个罪恶的世纪，那不是指一个上帝原来创造没有被罪恶玷污的世界，那是罪恶的世界。那个罪恶的世界有一大堆的仇敌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第一个仇敌，你使仇敌第二个仇敌，和报仇的第三个仇敌。上帝在罪恶的世界有这么多的仇敌，但是他美好的名、美好的作为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。我希望就是我们，我希望就是我们信靠他的人。当人犯罪以后，当人觉得很合理的犯罪，当人觉得上帝的规定很不合理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吃？我为什么不可以聪明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可以吃，我们也可以聪明，神也要我们，但是神要我们在听他的话底下做一切可以吃的、不可以吃的，听想一切的事。当我们犯罪以后，罪恶严重的后果不只是我们最后的死亡、永远的地狱的火，而且在世上我们就经历我们现在天天经历的那种虚空、那种寂寞、那种疏离。但是各位，这也是我要讲的，即使在这种虚空、罪恶、疏离里面，神的恩典还是大过这一切。当女人说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，耶和华神就对蛇说，你会受咒诅，你会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传统的解经家都把它解释成这是耶稣要击伤魔鬼，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击败魔鬼的一个应许，是最早的福音，我们也接受这个解释。下面就正式看到神在人犯罪以后给人的刑罚了。我说正式看到，因为人犯罪在觉得羞耻的时候就发生了，在人犯罪觉得上帝可怕的时候就发生了，在觉得这个女人很讨厌，都是你给我的，就发生了。也就是那种疏离感、那种羞耻、那种害怕、那种人和人之间仇恨，都是神给我们的处罚。不过神没有直接讲，直接讲的处罚是第十六节，我会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各位，这就是死刑哎！死刑就是你会生很多人，死刑就是你会爱你丈夫，你不觉得这个死刑还蛮不错的吗？我要讲的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形容，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，也许不需要形容吧，也许我们稍稍回忆就是人生真的好痛苦，人生就是人死，人生在死亡中，活在痛苦中。昨天康师母从美国带回来一本书，他要跟小朋友分享，那么是我儿子的女房东他写的，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自己有好几个小孩，那么他也在医院里做志工，那么有一天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么电话是说有一个弃婴，本来已经讲好有人要去领了，但这个弃婴我忘记是生下来才几天，又是未足胎的哈，父母是吸毒的，而且这个弃婴已经验出来有艾滋 positive， 那么他现在没有人要，他就 收了这个弃婴，就在家，就我太太这次也看到，一起吃饭，11岁了，很可爱，而且有个神机，他的 positive 变 negative 了。但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好可怜，他不能吸奶，因为他有那个海洛因的毒瘾，当然医院就不给他吸毒了，小孩子嘛 ，baby 嘛，但是就会那个嘴巴一直在发抖。我刚好就是昨天准备这个，我想到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这个小孩连吃奶都不大有能力，他要用点眼药水的那个东西，慢慢把奶一滴一滴点到这个小孩的口里。但现在已经11岁了，很可爱。生儿养女好痛苦，各位，我们养育儿女好痛苦。但是我们再想想，各位，包括我们当中很多没有儿女的、没有婚姻的，你们的母性在你们的工作、在你们的侍奉上，也都显出你们的贡献好伟大。这是上帝的刑罚给女人的刑罚，但是这个刑罚里不是把你们的伟大也呈现出来吗？极伟大，极可贵。下面也是一样，女人受的一个刑罚包括恋慕你丈夫，就是那冤家真可恶。女人恋慕丈夫，通常都是丈夫不恋慕女人嘛，恋慕都是小三嘛。各位姐妹，真是感谢主，一个能够爱自己配偶的人何等有福。这是咒诅，但这咒诅里面不也表示了上帝的恩典，让你持守对人的忠心吗？这是很辛苦，但这辛苦不是也到永远被神纪念吗？好，下面我们看男人。17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你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人的死亡，人的痛苦，他就是讲两个，一个是家庭里面的生养儿女的痛苦，教养儿女的痛苦，把儿女养大的痛苦。可是我说了，这个咒诅也因为我们信靠上帝，甚至不必信靠上帝的人，他愿意遵守上帝的话里面，他也可以在家庭里面即使很多的辛苦得到很多的安慰。虽然没有主，即使再大的安慰还是一场虚空，但是有另外一个我们的痛苦，除了家庭以外，就是工作。亚当、夏娃都承受这个痛苦，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，荆棘和蒺藜，我们才能够糊口。工作的辛苦，工作的艰难，以及不工作的辛苦，不工作的艰难。我的意思就是失业、待业。那也很可怕，很危险，很没有安全感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工作不也造就了我们吗？如同养儿育女的辛苦造就了女性，其实男性也有，如果你是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工作也是一样。我知道大家对于选举有很多的想法，哇，我是昨天去投票的时候真是好高兴哦。好，不是在讲政治，我昨天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学校那里投票，一进校门，我也不知道是志工还是区公所的工作人员，就笑容可掬，很亲切。我去投票已经3点多了，忙了一天了，好亲切，告诉我去哪里，谢谢我。然后有几个警察伯伯也非常的客气，我现在叫警察要叫警察叔叔了，不是警察儿子了，我比他们年龄都大了。我看他们也很辛苦，任劳任怨在那里工作。 各位在世界上生活，公务员的生活可能很辛苦，我也知道会很辛苦。这个世界上工作叫我们害怕、紧张、痛苦的也很多，这都不必讲了。这些我们都熟悉，连不信主人都熟悉罪恶的世界的虚空痛苦。各位，我们是主的儿女，我们又岂能不说耶和华你的名、你的作为在全地、在堕落的世界何其美。包括工作，包括投票，各位，选举政治一大堆污秽的事我也知道，但是在这里面你还是看到美好的，看到服侍人的。我们汗流满面，我们糊口，而且最后我们有去处，你归了土，你从土而出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土。我们就想到土是上帝造的，我们想到上帝造的土成为了人，吹了一口气成为活人。然后在罪恶的世界，神让我们能够生育，能够工作，神给我们皮子做衣服安慰我们，然后神把我们赶出去，是把我们赶出去，但是你也注意一下，那是什么叫赶出去。在第22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永远活着。这个意思当然又再一次的用那个很简单的文字，让很多人会觉得上帝好小气哦，上帝好命哦。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当人带着罪恶的时候，如果永远活下去，那个痛苦实在太大了。人需要有死亡来停止那个痛苦。神不让我们吃到生命树的果子，不是说生命树的果子能让我们活着，或者某一种水果能让我们活着，好像长生果一样。叫我们活着的是圣灵，这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的话，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身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让我们能活下去的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。这里把我们赶出去，只是在讲到说，人不能再在伊甸园里面永远活下去了。这并不是咒诅，这或者说这个咒诅里面也有祝福的成分。所以在第23节，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神给亚当夏娃一个使命，你们出去耕种，你们出去让这个世界，罪恶的世界，让这个洪荒满遍地的世界能够长出各样的蔬菜水果。很美好的事情，是，我再一次说，罪恶是真实的，是可怕的，需要上帝的拯救。但是即使在罪恶的世界，神也在其中，因着他的恩典，使我们就算没有永恒救恩的人，也享受到短暂的快乐。是，但是的确也是把他们赶出去，也是的确防止人在进到生命树边。那也不要稀奇，我们不可能进到生命树那里，我们达不到生命树，我们也摘不到生命树，是生命树来到我们中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。各位，我们有永恒的救恩，真是感谢主。在神定下刑罚的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也领受到。但是即使在这个救恩之外的一般恩典，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，我们所经历到的事，流泪、疏离、痛苦、羞耻很多，但是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罗马书第五章讲，只是 过犯不如恩赐。一人的过犯把罪恶带到世界了，一人的顺服把众人带到更美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你怜悯恩待我们每个人，你怜悯恩待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你的名在全地，你的作为在全地，在每件事上，在天堂，在地狱，在选举，在投票，在战争，在死亡中，我们必须说是何其美。我们很多时候很痛苦，我们看到人的死亡，人的衰老，人的疾病，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软弱以及别人的败坏软弱，我们真的觉得生不如死，我们觉得好痛苦好痛苦。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不仅因为你给我们永远的救恩，不仅因为女人的后裔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不仅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美好永恒而且不会被夺去的恩典，也因为你在罪恶的世界仍然让好人歹人都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献上赞美，我们求主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能力，在婴儿和吃奶的口中，甚至在不能吃奶的、有艾滋病生下来就要死的、人家不愿意要的身上，你显出你的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